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二十大后中国继续当战狼还是讲好中国故事，第二个话题是国家强大人民贫穷，中国是否应该享受发展中国家的待遇。欢迎观众在 YouTube、 推特、脸书或者美国之音中文网上发表评论或者提出问题，和来宾一起讨论。首先来看二十大后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国庆之际发表公报称，要以更有力的举措构筑起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坚强防线。早些时候，中国外交部高官重申要敢于亮剑，坚决斗争。可是这个星期，中共中央党校宣布成立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称要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话语权。自从习近平执政十年来，战狼外交使得中国的形象和外交关系全面恶化，美中关系跌入了50年来的最低谷，西方民主国家纷纷去中国化。那战狼外交让中国付出了多大的代价？继续当战狼又怎么能讲好中国故事？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叶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谢老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谢教授您好。
叶凡好，叶教授好，大家好。
非常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这个叶教授，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表公报说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以更有力的举措继续披荆斩棘，勇毅前行，始终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忠诚卫士，感觉是全副武装锋芒毕露。那您怎么看中国未来5年外交政策的走向？
就以现在来说，我当然啦，因为二十大在即嘛，10月16号之前把话说死相对来说比较困难。但是如果真目前走势不变，习近平继续连任第3届国家主席的话，那我们可以预测的是，目前这个战狼外交的一个论调是不会有太多显著的改变的。那当然基调虽然说没有改变，但是是否在所谓的实质的策略上面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差异性，我觉得这到时候要看到要关注的是在于说，中国外交部的团队是用在二十大之后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组成，是透过什么样的人士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沙盘推演以及一个策略的一个制定。所以现在来说当然还有一点言之过早，但是如果我们去把过去这习近平执政的10年之内的一个状态是做一个趋势上的一个推估的话，我觉得大幅度来说当然战狼外交是不会被放弃的。那只是这个战狼外交里面到底是要针对所谓的美中之间的抗衡继续在上面做更多的琢磨，两岸之间的一个冲突或两岸之间的一个紧张情势还是维持不变的一个态势，以及针对说其他可能的一个盟友，不管我们今天谈到的是俄罗斯或谈到的是其他的欧洲国家，在这些可能中国可以拉拢的一个对象里面，中国是否要花到更多的一个精力跟美国做这种大国政治上面的一个抗衡，这个都是一个很可能会发生的一个局势。那当然呢，以现阶段来讲，我觉得共产党高层目前是没有到去思考说接下来到底要怎么做，毕竟他们要先度过二十大之后才会去做下一步的一个推估。所以目前看到的态势来说的话，我觉得大底上不会改变，但是这个细部上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策略变化还是值得观察的。
好，谢谢叶教授。那谢田教授，在几天前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马昭旭也在一次会议上说要敢于亮剑，坚决斗争。那马昭旭的讲话您怎么看，是不是今后5年中国要继续战狼外交的信号？
对，我觉得从这个首先那个从二十大看来，习近平大概几乎可以会连任他这个中共的党的那个总书记这样的位置，就是党的第一把手。当然这个国家主席的位置呢，大概还要等到明年那个3月全国人大才正式确认。而在期间呢，实际上还是会有很多变数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在中共内部 黑西的一种反对的力量呢也非常强，他们也在积极的活动，并且共产党这种就是说绞肉机式的内部斗争、内部这个夺权的话也是非常残酷的。我们知道虽然就是大概率的话习近平会连任啊，但是呢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变数。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看到中共的这个战狼外交他会继续，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从习近平他自己比较蛮横执拗，就是并且一种非常那个 stubborn， 就是那种这种个性来看的话，他一旦连任的话呢，这种战狼外交呢实际上还会加强啊。那基本上就是说他又要有这个咄咄逼人的战狼式的外交，一边又想讲好一个中国故事，那实际上他就是一个你可以说是狼外婆的讲故事啊。狼外婆的讲故事的话呢，对这个中世界人民来说呢那不是件好事。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说习近平的他的现在的外交也好，外交思想、外交战略也好，他这个外交都是他内政的延续。你可以说习近平从过去十年到未来五年，他这个唯一的就是真正的目标呢就是延续共产党的这个专政，就是保党。所以他实际上他这个外交也好，或者战狼外交，或者是这个讲好中国故事呢，实际上都是基于这个保党这个最根本的一个基调。你看他的这个外交政策方面方方面面呢，包括什么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呀、集中统一领导，还有推进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啊，一直到带动到外边继续他的一带一路，然后呢要这个挑战，就是说挑战那个美国和西方这个整个这个格局，但是他要改革所谓全球的治理体系，那就是实际上他是确实有这个野心呢，是要把他这个共产主义统治呢推向全世界。
嗯，
我觉得这个是他应该他的主的基本的基调。
好，那我想请教叶教授，刚才谢教授提到这个中国现在又提出要讲好这个中国的故事了，这个星期呢中共中央党校宣布成立国际传播研究中心，要讲好中国故事，提升这个国际的话语权。您怎么看中国一方面要树立一个战狼形象，要向国民展示一个自信强大的中国，可是在另一方面呢又想要讲好中国故事，习近平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两难局面呢？
我觉得这部分最好最有趣的地方在于了，什么叫做讲好中国故事？也就是当共产党去讲好中国故事的时候，他所强调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友善的一个崛起大国，跟其他的邻邦维持好关系，或甚至是在彼此之间的一个外交的一个交流上面，可以找到所谓的双赢或互惠的一个局势，还是说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大国，它基本上就是一只战狼，那这个战狼是试图要跟美国进行大规模的一个冲突，或甚至是去抢夺所谓国际话语权。所以这个变成说所谓的讲好中国故事，是要不让中国进行所谓一个单向的一个外交输出，想办法去控制所有世界的话语权，然后去用不管是用大傻逼的方式，用一带一路的方式，或甚至是透过其他国际组织的压力，对这些国家进行某种程度的制衡，还是他们会跟美国一样，或跟所谓的西方国家的一个外交体系一样，透过不同的一个对话，想办法去试图找到彼此之间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妥协的点。那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可以做文章嘛，所以当然现在所谓的一个讲好中国故事，这本身的这个 slogan 还是一个该怎么讲，还是一个很空泛的一个词啦。那最后他当然他所做出来的故事，以及他所说的这个他所做的一个做法，会相对来说是比较需要观察的。但是因为他这个战狼外交的一个形象已经完全树立了，也就是你要突然去转变自己的态度，或者是习近平目前，因为他所谓刚谢老师也说了嘛，外交其实是一个内政的延伸，那如果维稳是他的最基本的核心，也就是今天所谓的战狼外交其实很大一个程度是做给中国人民看的，做给中国人民说我们现在中国已经崛起，中国已经不是无下阿蒙，那如果这个态度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话，他很难去转变自己的一个外交政策，他也很难去透过一个比较和平或比较妥协式的方式去跟其他国家进行一个正常的交流。
那美国彭博 国新闻的彼得马丁，他是中国文职解放军战狼外交的形成这本书的作者，他说这种背后呢是一种意识形态，就是所谓的东升西降啊。那战狼外交和习近平的这个中国梦有多大的关系，叶教授？
我觉得这里面又有另一个词跑出来了，一个是中国梦。那习近平的中国梦其实到底是要让中国站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变成世界的强权，还是习近平的中国梦是要透过所谓文宣控制的方式，以及自身的一个经济实力以及军事实力，去让自己的一个权力可以去继续巩固，可以让共产党的一个政权可以继续延续？我觉得这里面就大多数人当然会觉得说，或者是透过现在的文宣的一个做法，会觉得所谓的中国梦就是中国崛起或东升西落的概念。可是事实上，习近平做的很多的事情，或者是不管我们谈到的是这个战狼外交，或者是对内的大内宣，以及去刺激这个习思想，还有这种所谓的中国强旺的一个国族主义，这某种程度都是在巩固习近平自身的一个政权，而不是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形象去让其他国家去感受到说中国的崛起会是一个和平的态势。所以这种战狼外交的态度其实跟中国的跟习近平的中国梦应该是完全相关，但是习近平的中国梦不见得是多数中国人所理解的中国梦。
那谢教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最新报告显示呢，自从2012年习近平担任国家领导人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是越来越负面了。除了赵立坚等这个发言人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之外呢，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今年8月，中国驻美国的女公使徐学渊居然和中国外交人员在华盛顿的住所前啊，和前来抗议的反共人士对骂，这位徐公使连骂了20多个带妈字的污言秽语，还对访民的竖起中指。那堂堂一个外交使节居然是如此的粗俗不堪，那战狼外交是做给国人看的，还是对抗西方民主国家？谢教授。
首先他确实是做给国人看的，就对内宣传用的。中共呢，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到，叶教授也提到，就是说，作为这个内政的延伸，它的内政呢，就是维护共产党的专制，用那个谎言和暴力来维持它的政权。一方面它要显示它很强大，是吧？可以对西方啊、对美国，很那个有一种很强硬的态度。另一方面，它要一定要用这种恐吓的方式来吓唬中国老百姓。所以它这个战狼呢，实际上确实是对内对外都是有这个都是有用的。但是我觉得另外一点呢，他有的时候这个，你说这个野兽也好，他被逼到角落上以后呢，才会透露出那种就是说咄咄逼人的态势。实际上中共也有这一点，我认为他实际上现在中共虽然他又在喊这种大国外交，又在中国什么新中国的倾向，又在伟大复兴啊，就是说一面他实际上就是说好像在庆祝自己的那些成就。但同时他我相信中共领导人内部他会有一种深深的危机感啊，包括他现在那个的内斗呢，也是一种这种自己内部深刻的危机感的一种体现啊。他们当然知道中国老百姓的民心在哪里，民意是什么，要不然的话他们也不会去禁止互联网、禁止那个菜刀、禁止那个前置所有的言论，因为他知道这个表面平静之下，下面是暗流汹涌的，是吧？所以他由从这个角度出发，他这个实际上你可以说的一种末日的挣扎，末日挣扎让他就是说不得不做出一种非常强硬的姿态，就像一个野兽被逼到角落里这样啊。那在外面呢，他也是，当然这个为什么他觉得被逼到墙角呢？当然是整个西方世界呢越来越认识到中共在政治上、在外交上这种强势，还有呢，他实际上是借着这些欧美国家的市场和技术，他现在赚了钱，发达起来了。然后反过来呢，这兽狼呢被养肥了以后呢，反过来要咬他的恩人了。其实现在就是这样，但是现在呢，应该说是整个国际社会开始就是慢慢意识到这一点，是吧？中共可能觉得那个他实际上是，我相信他这个所谓的东升西降。这是他们自己的一种说法，就是，但实际上他们，我想从内心他们应该知道， 实际上是这种他们认为的或者感觉到的美国的那个下降呢，可能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强，那么多，那么大，对吧？所以实际上这整个的共产主义这个体制呢，还是现在还是岌岌可危，所以他一定要就是通过其他的东西，什么号召民族主义啊、民族伟大复兴啊这些东西呢，来继续给他这个给他的统治性呢增加一些合法性。
嗯，那谢教授，您刚才提到这个中国内部也有分歧有矛盾啊，那有分析说战狼们大战国际舞台的时候呢，可是中国的军方却很不满意，比如说人民解放军的将领戴旭他就指出，战狼并没有给中国赢得任何朋友或者善意，中国曾经援助了那么多的国家，但是在关键时候呢，这些国家都没有和中国采取统一的行动。那谢教授，这个战狼外交为什么会受到军方的阻力？
首先我想军方应该是感觉到压力了，他们应该对这个中国军队，我们知道当然中国军队是过去这个20年间有了长足的进步，是吧？有很多来自乌克兰的那些武器啊、装备啊，从俄罗斯偷起来的技术，但实际上中国军方内部人士，我想他们实际上是清醒的，知道中国在这个军备方面是落后于多西方有多少啊。我们看到这次的俄乌战争就看出来，就是说连那个俄罗斯的武器在这个北约的武器之前呢都已经显示那么落后，而中共呢，中共的武器装备呢，军事装备比那个赶俄罗斯还不如啊。那就是说他实际上真正要去打仗的人，或者就是说有可能去失掉生命的人，他们当然知道他们在这个军事装备啊、武器设备方面的一些的弱项，知道他的弱点，可能不太敢那么，反而不太敢这个狂妄的叫嚣。倒是他这个外交部，我们看到他是外交部不去打仗的人，就是耍嘴皮子的人呢，他们可能更加就是说肆无忌惮。所以这个，所以军方这种看法呢，你可以说它是一种比较务实一点的观点，或者是呢他更能清醒的认识到自己的弱点，他是出于这种考量，所以他在跟这个外交方面的那些战狼呢有所不同。
嗯，好，谢谢谢教授。那叶教授，您怎么看这个战狼外交给中国带来了哪些损害呢？
基本上这个战狼外交对于中国来说最大的损害是在于，第一点是中国的 reputation， 也就是它的声望，事实上会被所有的国家所质疑。因为对于大多数的国家来说了，尤其是我们谈到不管是今天谈到非洲、中亚，甚至是所谓的中东的这些发展中国家，那对于他们来说最核心的要务是在所谓的美中抗衡之间可以左右逢源嘛，就是我今天跟美国可以取得一定的好处，我可以跟中国继续接受中国的投资，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个最妥当或者是最有利的一个局势。但是中国现在这个战狼外交，所以导致说这些国家好像在某种程度上，如果他需要接受中国的一个资本，需要接受中国的一个资助，那他好像必须要去表态，他会站在中国这边，跟美国做某种程度的一个反抗。这样的一个姿态，其实对于大多数的国家来说，他们是不见得愿意接受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以欧盟为主的这些欧洲国家，事实上就对这样的一个形式采取很大的一个反制。那当然不只是欧盟啦，甚至是加拿大、澳大利亚、纽西兰，还有像日本，这些国家都已经展现出他们对于战狼外交的一个厌恶。所以说战狼外交其实会很大一个程度去损害中国外交部或者是中国本身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一个名誉。那损害名誉之外，接下来另一个碰到的问题就是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可信任的国家，因为这个战狼外交的一个推行会导致多数的国家会去担忧说，今天他如果在外交的场域里面没有跟中国的一个说辞，或没有跟中国的一个说法站在同一阵线的时候，那他是不是会遭到某种程度的一个惩罚，或者是遭到一定程度的我们说的 backslash？ 那 这样的一个态势，事实上会让很多的国家去对于中国所做出的任何的一个承诺，或者是中国所想要去推动的这些战狼外交的一个态势，去产生一定程度的质疑，说那我今天作为一个可能第三方的国家，应该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判断、去理解中国的一个战狼外交？所以，这某种程度其实是消耗了大多数，尤其是相对来说跟美国走得比较近的这些盟友，他们对于中国的看法，事实上会认为说中国它在所谓的 reputation 上面或在 credibility 上面都是一个十足有问题的国家。那直接来说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如果升值于他们的外交体系的话，那这些国家就会慢慢的跟中国渐行渐远。那这当然里面还没有去谈到说所谓大傻逼或一带一路对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带有某种程度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掠夺的一个概念。所以我讲斯里兰卡的案例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也就是透过一带一路的方式去长期无偿的一个租用所谓的战略港口。那这样的做法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事实上都是有很大的一个疑虑的。
好，谢谢叶教授。那蔡教授，刚才叶教授提到，就是不仅是欧美国家对中国现在越来越反感，就连一带一路钱撒出去以后呢，中国的国际朋友圈也是越来越冷清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首先中国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我们知道它这个实际上真正动机呢，一个是要就是转移中国的那些过剩的产能，要把中国这种就是用这种基建呢、这种的投资基础建设这些方面作为经济的驱动力啊，并且也用债务来那个来承负这个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把这种就是在中国已经行不通的，就是已经碰壁了的，现在导致中国国家那个债务累累这样一个这个非常一个低劣的策略呢，推展到国际社会去啊，所以他这个从动机上就有问题。当然他也通过这个一带一路呢，就是说在拉拢整个这些沿线的一些欧洲国家，就是亚洲国家啊。但是这个做法本身呢，我们知道是就像在中国的失败一样，在中国呢实际上在让其他的沿线的国家呢也背上了债务，也建了很多那些他们并不需要的那种基础设施，并且中共呢作为一种你可以说一种新的殖民主义者呢，被非洲国家认为呢算是比老的老牌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呢还坏，就是说，所以实际上他并且所以应该说中共呢从他那个政治经济的角度，甚至这种国家关系的角度呢，实际上都是一个失败。这种就是这个一带一路就跟这个雄安新区也好，或其他的一些很多这个习近平的那些他的一些策略一样，就是又成了一个新的一个烂尾工程。那当这些国家以前呢也越来越认识到，从斯里兰卡到马来西亚到这些国家，很多国家都意识到，就是说这个或者他的在野党或者人民众意识到，就是说这种一带一路的策略跟中共签约以后呢，会让他们背上沉重的债务，是吧？还有很多腐败，还有呢，他的基础建设也建设呢，对他们来说并不是真正的需要。那当然，人们认识到中共的那个目的以后呢，他肯定就是会，表示出异常的愤怒，也很多会后悔，很多会那个重新谈判。所以，他实际上就是这种用金钱外交。并且呢，用这种怀有不良的动机，这一定会让他的国际朋友圈越来越冷清。所以这个实际上作为一个新的烂尾工程的话呢，对中国来说是这个有相当高的那个政治和经济上的成本。
好，谢谢谢教授和叶教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些这个观众和网民发来的评论啊。那在我们进入这个和网友互动、观众互动的之前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款美国之音的应用程序 VOA Plus。VOA Plus 是美国之音的流媒体应用程序。通过 VOA Plus 呢，观众可以随时随地观看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纪录片、英语学习课程和特别的直播活动。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 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些观众和网友发来的评论。首先是虎虎生威，他说：“战狼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当的，泽连斯基行吗？看你不顺眼，哪都是毛病。1937年，中国的好感度绝对是最高的。”那第二位这个评论呢，是来自王静。他说用战狼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太容易了，谁不承认中国好，那就是辱华用钱砸死他，他就说中国好了。好，再来看一位啊，蓝皮绿骨叶元之这位啊朋友，他说呢，经济改革政治不改革，唐朝盛世亡于专制。那我先请这个谢教授，您对这个网友的评论有什么回应？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网友提到1937年，是指的这个日本侵华战争吗？还是我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啊？对，确实是这样。我倒不认为中共实际上有这么一个盛世了。他说唐朝盛世真的，但是呢，中共现在是走向灭亡，这是肯定的，是吧？但是中国实际上所谓的盛世或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我们必须意识到，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就是说。实际上是一种否定中共的那个共产主义统治、社会主义统治体制的一种做法，实际上就是这个恰恰是中共打倒了的，然后打倒的那个资本主义，就他所谓的旧社会呢，挽救了中国经济，挽救了中国经济，西方的市场、技术是吧？投资呢，挽救了中国经济，让中国老百姓呢，终于开始过上了一点这个好日子是吧？可以吃饱饭了是吧？所以现在实际上他们所说的盛世呢，就是指的实际上中国回归到了一个正常的社会。所以对很多人来说，他为什么反习啊，或者不喜欢那个习近平这种倒退啊，走回头路，或者回到什么计划经济体制，原因就在于他们刚刚吃饱饭没几天，他现在又开始新的折腾啊，新的折腾要回到那种旧的那个计划经济的体制，回到那种短缺时代，就是说那种我们看到很多人民公社、大食堂啊和供销社那些影子，在这种经济现在走入衰退的情况下呢，现在已经纷纷的回来了。所以人们认为这个习近平是在开倒车，在加速是这个加速的让共产党的灭亡，就是人们会有这个想法。所以这个盛世呢，实际上就是中国刚刚进入了所谓的盛世，是刚刚进入一点就是可以吃饱饭的一个正常社会，现在有可能又被中共给断送了。
那叶教授，您怎么看这个？这位观众他说，这个经济改革、政治不改革，就像这个唐朝盛世就会亡于专制呢？
其实经济不改，就经济改革、政治不改革的，严格来说是在经济上面的改革也是有限的啦。因为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他是希望中国是成为一个完全的一个开放的市场。那中国目前来说，对于自己市场的保护，甚至是对于外资要进到中国来做投资，都有很多的这些限制。那这就是其实美国一直在谈说它跟中国之间的互动，尤其在经济上面一直存在的一个很核心无解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这不是一个平等的比赛嘛，这不是一个平等的竞争。那这个时候你说，当然中国的经济的确是变好了，至少跟可能四五十年前来比较的话，这个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那政治上来说，习近平其实也改革了，他把中国的政治改得更为的集权，改得更为的权力集中，甚至是所谓的对于社会的一个控制也比过去完全没有办法相提并论。毕竟我想，如果当初很多人在2000年的时候，就是在2013年之前，其实中国的互联网是有是真正的一个网络，它是可以连到国外，它是可以看到所谓国外的讯息的。那这些东西当它全部封锁掉之后，我们就可以确认到中国其实它的政治上的唯一的改革，就是共产党面临到它有可能必须要去朝向一个更为开放的一个政治体制做一个 发展，那他不愿意面对这种所谓的现代化理论去谈说，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的一个政治上面也要走向更开明的一个阶段，因为他不愿意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或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他反而去走了回头路。那当然了、啊，那会不会像唐朝一样，就是因为政治上没有太多的一个变革，所以导致他可能至终他都是要灭亡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当然是存在，只是到底那个他有点像是一个压力锅，你知道吗？就是当他现在内部有很多不满的情绪，他在内部有很多对于自由的一个限缩，可是这个压力锅到底什么时候会爆掉？有可能是明天，有可能是明年，甚至也有可能是20年之后。我觉得这个就是不管是从政治学或者是从一些行为科学来讲的话，我们常常都没有办法知道整个大规模运动这种集体行为到底什么时候会诞生。但是当它诞生的时候，其实共产党是完全没有办法去阻挡这样的一个压力的。
那谢教授，这个清零政策现在就加剧了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矛盾，所谓的安内先攘外，那您怎么看中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这个对抗会不会因为本国的矛盾而更加剧烈呢？
会的。我想因为我刚才也提到，就是说由于这个习近平他这个比较就是顽固和致命的一种个性，是吧？他实际上对这个，我认为他对这个外部世界的认识呢，实际上认为他自己的那种认知能力吧，或者知识程度呢，就是有所局限，是吧？他会用一种这种非常，在文革中他，我们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也受到一些打压，所以呢，但确实呢，他对这种曾经呢打压了他自己的家庭，他跟本人这样一个体系呢，他现在还情有独钟，是吧？还在自虐的保护，啊，因为他这个实际上是他一个权力基础，啊，他觉得他是在那个共产党给了他的权力，啊，实际上他不知道的是这个，那他在保护这个、维护这个共产党，因为这个共产党内部的那个势力呢，也可能把自己呢，就像当年把他的父亲打倒一样，会把他也重新再打倒一次，啊。在这种比较偏执的这种执拗的这种情况下呢，他是对外呢，他一定会就是显示一种非常就是说东方很有一点东方特有的这种就是说跟这个西方啊进步社会的这种抵制啊。因为他现在看来呢，我认为就是说美国也好，美国是欧洲的对中共的一些切断，一些经济上，一些高技术上这些decoupling， 就是这种分割吧，就是封锁和包围，可以让他会越来越感到一种绝望。我觉得这个绝望和那个因为绝望而产生这种咄咄逼人的外交态势呢，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对这个西方，尤其是最近这一次在这种跟俄乌战争期间的这种，还有这个病毒瘟疫的处理方面，跟这个西方的那种隔阂对立，现在实际上是更强的。啊，他如果能够成功的连任的话呢，他一定会就是说在这方面走得跟西方越来越远。
叶教授，我不知道您是否同意啊，在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加紧关系和欧美关系恶化，这是不是会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轨迹重要的一部分？那会不会让中国更加的外交孤立，甚至退回到毛泽东时代这种孤立的状态？叶教授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高的，但是这里面有几个变数了，也就是现阶段来讲，中国挺俄罗斯的一个态度，实际上是有一定程度的转变。当然，在这个乌俄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讲到可能在3月或4月的时候，中国在大内宣上面是完全按照所谓的俄罗斯的一个大外宣的走势，它等于是照搬全收，那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所谓中国的大内宣。可是事实上在大概这个战争的局势到达一个比较焦灼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在大内宣上面的一个说法慢慢的去转变成为比较中性，或者是也比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站在乌克兰的角度里面去讲这个故事的一个方式来做它的一个大内宣。所以那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在前几个礼拜之后，普丁跟习近平在乌兹别克也有一个会面会，那是透过这些客观的环境看起来中国是比较站在亲俄的一个角度上面，但我觉得中国其实也有所保留，也就是 目前这个战争的局势，俄罗斯看起来要继续维系这个战争或继续撑下去可能性也不大，那只是不知道他能撑到什么时候而已。中国其实我觉得他在这个上面也是一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投机的取巧的方式在里面，当然他不愿意跟俄罗斯站在一起，或者不愿意就完全的去挺俄罗斯这件事情，跟他是不是要去执行他的战狼外交，我觉得这是两码子不相干的事情。但是至少他认定，当如果俄罗斯是可能是会失败的，俄罗斯可能是会战败的，他不希望中国今天给自己人民的形象是我跟一个打输战争的一个国家是站在一起的，我觉得他这个形象是想要做出来。所以说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会不会进一步去影响到中国被其他国家给孤立，我觉得这个在乌俄战争开始的初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可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大部分不管，尤其是在想到这种在谈到这种欧洲国家或者是所谓西方世界，其实在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相对来说是可以比较容易把中国跟俄罗斯作为一个切割的。
嗯，好，谢谢叶教授和谢教授。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些观众和网友发来的评论。那一位网友叫做王静的朋友，他说一边大撒币一边搞战狼外交，战狼就变财神了，用钱砸出美好的中国故事一点都不难，一带一路孔子学院千人计划哪一个不是用钱砸出来的。还有一位荒山之巅，他说故事好不好不能光靠讲。还有一位MM Element， 他说这些口号都莫名其妙，关键是老百姓得有钱，喊口号老百姓就富了吗？就有钱了吗？那再来看一位花花兰，这位朋友说邓小平时期制定的韬光养晦对外政策在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都执行得非常好，并且因为这个政策使得中共获得了世界上主流国家的首肯，并且众多国家都愿意和中共国打交道，最重要的是这个政策使得众多发达国家放松了对中共的戒心，从而对中共国大肆投资开设工厂，并且在中共国加入世贸组织时那予以强力的支持，并且促使了发达国家对中共国完全开放市场，一方面外国投资带来了国民的就业，使中共国迅速成为制造大国了。好，那最后我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先请这个谢教授来回应一下观众的评论。
我觉得这个观众呢说得很好，就是说你这个光讲是不行的，你要做出来啊。还有一个呢，刚才那个花花兰或蓝花花这个这位这位观众其实讲得非常准确，就是中共当年的这个韬光养晦呢，让这个西方国家对西方人给他是一个迷惑。当然我们知道美国跟中共当时联合的时候是为了对抗原来的共产主义的苏联，是吧？后来美国继续帮助中国，那西方呢从学术界政界人们认为呢，乐观的认为就是如果中国开发出一个中产阶级变得富裕了以后呢，中国人民自然会就是说走向一个自由的民主的道路，当然这个想法现在是彻底的破灭了，是吧？就是中共其实当年的韬光养晦呢，其实上是你可以说战狼呢，临时的把它收起了他的尾巴，就是说低调一点，想度过他的难关，来吸引这个外资，吸引投资。像蓝花花讲的，就是说，中共实际上他一个是就是说低调放低身段，就是说降低他的共产主义这个色彩，然后同时呢又利用中国人民这个勤劳，就是说爱吃苦耐劳，就是说低价的劳动力成本，确实也让西方的资本呢赚了很多钱，也让中国呢开发了自己的一些生产和制造业。但是这个好日子呢又被这个基本上被这个习近平被这个中共给消耗过去了，是吧？中国现在这个制造业呢或者这个产业链呢，实际上现在在离开中国，是吧？他这个战狼呢，但是可能是韬光养晦的一部分呢。那现在看来呢，他现在开始又开始就是说重新露出了他的牙齿，是吧？并且人们看到呢，人不光是他，这个东郭先生的仁慈呢，实际上是让这个战狼，变得更加那个粗壮、更加肥大、更加有那个侵略性了。所以现在这个，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后果。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叶教授简短的评论一下。现在普遍认为啊，习近平为了确立和毛泽东并驾齐驱，甚至超越毛泽东的地位，把统一台湾呢作为一个战略部目标。您怎么看这个今后台海局势的走向？
其实正是因为这个目标，现在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就有大幅度的转变。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过去这几周的时候，拜登第四次提出所谓的战略清晰，同时间国安局的那个印太事务协调官 Kirk Campbell， 然后国防部长Ray Austin， 其实他们都重新的强调，就是说美国现在的确是在对台海政策上面采取一个战略清晰的一个态度，也就是如果中国轻举妄动入侵台湾的话，美国是会出兵保护台湾的。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就导致中国其实面对到这个新形态的一个战略清晰，它其实也不大知道要怎么去回应。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外交部上面基本上除了毛宁有出来稍微讲话以外，这个新闻到后来也在整个中国内部被完全封锁掉了。那除此之外，目前共产党高层甚至是习近平本人，他们都没有办法对这件事做出任何的评论。所以当他把所谓的统一台湾当做一个政策的核心的架构，或者是当做习近平可以连任第三任国家主席的一个理由的话，目前来说他会面临到更多更多，不管是来自内部就是共产党高层，他可能认为说这样的一个做法或这样的一个说法，事实上会导致西方世界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进行更大程度的一个制衡。那同时间也会去让外部的国家去改变他们的外交政策，对于中国来说做更多的一个封锁，所以某种程度是吃力不讨好。那但是为了延续他自己的一个说法或他自己一个大内宣，他好像没有办法去做太多的改变。可是这样的一个做法事实上是有点像是把他自己逼上了一个悬崖，他最后他必须要去选择他应该要怎么做。那当然目前为止啦，从客观的态势来看的话，的确这个台海战争爆发的几率还是不高。但是如果今天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他面临到所谓生死存亡的一个关头，尤其是不管是人民今天碰到经济上的一个崩盘，或者是共产党之间的内斗所导致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政权有可能会崩坏的一个状况的话，这样的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就会比较高。但是这个客观条件还没有发生，在这客观条件发生之前，我觉得习近平还是会比较相对程度比较小心的去处理这件事情，以免到时候这个战争如果他埋头硬干就直接毛起来打下去，然后美国一旦介入，那事实上到时候中国是不是有办法承受打败仗这件事情。
好，那今天上半场的讨论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叶耀元教授和谢田教授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修正案，要求停止把中国列为发展中国家，这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什么冲击？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国家强大，人民贫穷，中国是不是发展中国家？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一项修正案，要求停止把中国列为发展中国家，并且责成美国国务院在11月6号之前提议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把中国定义为工业化国家。提出这项条款的阿拉斯加 共和党籍参议员丹·沙利文说，中国是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军队之一。从任何角度来看呢，中国都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应该享受联合国的优惠和援助。可是中国坚持说，尽管中国经济发展了，但仍然面临贫困问题，并指责美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那这项修正案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什么冲击？国家强大，人民贫穷，中国到底还是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是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还有一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欢迎二位回到节目中来，也欢迎观众朋友在节目中提出您的问题或者观点，和两位嘉宾一起来参加今天的讨论。好，那谢教授，首先请介绍一下美国参议院的这项修正案，它有什么意义？
确实有非常大的意义。实际上美国国会呢，这个两年前就实际上更早，甚至一直有人提出来了，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是不是发展中国家。因为我们知道，在联合国各种各样的组织也好，世界银行的贷款也好，还有这个IMF 的一些援助也好，发展中国家呢确实它有很多很多的优惠，就是他可以享受更多的那个福利，然后呢交更少的这种会费啊或者年费这些东西，也并且呢在这个关税啊贸易啊很多方面他都有一些优惠。那这个所以这个美国现在美国这个国会这些国会议员呢，沙利文呢，还有这个以前也有国人提出来，就是说中国确实不是，他们是从比方说中国有这种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啊，可以发射卫星，对吧？也有很强大的一个军队，然后呢，有高铁，有这些东西，它不像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一个穷国，对吧？首先，这个发展中国家这个名词啊，就是 developing country， 好像这个有的台湾好像这个叶教授可以指正我，就是是不是要好像说就是开发中国家或者是欠发达国家，这个名词呢，实际上也不是一个非常这个非常严格准确的一个名词，就是国际上呢经常是。用起来也是比较混乱。有时候这个发展中国家和这个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一词呢，也在互相这个混乱的使用，是吧？但一般来说呢，就是说，就是说中国这个就是中低收入国家呢，就是说人均国民收入按这个联合国的说法的话，到1000到4000美元，中等偏上是4000到12000，对吧？高收入是超过12000。那像中国呢，到底是不是发展中国家？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你要我就是说直接说是和不是，我还真是很难讲。因为你要是看北京、上海啊、深圳这些、广东这些地方，那确实是跟这些发达国家就是非常接近，就是确实给也赶得上这亚洲四小龙，就说是已经开发了，对吧？但是中国又有广大的腹地，三线呢，就内陆、内地那些省份呢，也非常贫穷。我们知道这个中共这个官方都承认，它有这个6亿人是每个月收入在低于1000块钱，对吧？9亿人是低于2000-3000块钱，所以中国的收入呢，实际上我是认为，现在仍然就是真正平均起来的话，扣除掉中共那个造假的因素的话呢，可能就是在这个中低收入的关，甚至到不了这个中高收入，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这个你这是很难界定，可能这个是正好在这个发展中发达国家的这个边界上，是吧？但实际上是那个，这也是刚才我们谈到那个战狼外交带来了另外一个副作用，就是说你说我是一个咄咄逼人，宣扬我自己如何这个伟大伟光正，是吧？你用的你的财富，就是说用你的钱去这个支持一带一路，去收买。就是说支持其他国家，说你看起来确实提供这么多国际援助，你确实很像个发达国家。所以呢，他实际上他这个战狼外交从这个角度讲，也把中国推向了这种发达国家的行列，让人认为他是个发达国家。那这样，如果中国失去了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地位的话呢，那会有很大很强的这个经济后果。你比方很多关税问题上，这个不能享受优惠的关税。那个联合国的会费，你比方说各种各样国际组织的费用，各种各样就是说包括在这种 下面即将来临的国际组织中的一些这些福利或者是这个责任的界定上面呢，都会有这个，都会带来对中国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中国肯定是不乐意见到自己被重新分类的。
嗯，好，那我请教叶教授，这个修正案呢，要求美国国会在11月6号之前，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把中国定义为工业化国家，这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
觉得最大的冲击就在于说，当中国去具备有所谓的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态势的时候，事实上中国是可以透过国际组织或国际，现在不管是我们谈到的这个所谓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或者是其他联合国旗下的一些国际组织的一个保护，让外面的产品不是那么轻易的可以运输到或者是可以进口到中国进行一个贩卖。也就是对于所谓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我觉得最大程度是去保护他们国内工业化的一个市场。所以他们虽然说可以，他们可以在他们在外贸上面可以透过所谓的优惠的关税去跟其他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家进行这样的一个贸易，但是在当其他国家要把他的货品卖到中国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很合理的理由去说，我今天不让这些国家来把这些产品进口到中国。那如果现在在联合国里面的一个态势是认定中国，当然这个还是有一些变数，但是如果美国推行的这个东西是让中国被认定为非一个工业化国家或者是一个已开发国家的话，那现阶段来讲，中国对于国内市场的一个保护它都必须要开放，要不然它会跟它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个会员国的身份会产生相抵触。那这个相抵触也有可能就让中国会跟整个世界贸易进行更大一个程度的脱钩，因为他必须要重新去思考是到底是维持在 WTO 的这个会员相对来说比较重要，还是说保护自己的市场，不要让其他外国的产品来破坏中国的一个工业化的一个现象或工业化的一个程度为重心。那这两者之间它怎么样做权衡，我觉得它就会面临到很大的一个挑战了。这当然了，你说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到底是一个所谓的发展中国家还是一个工业化国家，我觉得这完全看你用什么样的角度去判断。那就整体的国势来说了，你很难去说中国是一个未开发，是一个开发中国家，因为毕竟它的工业化程度以及它的一个总体的资本的一个量能已经不是大多数国家能相比的。但是刚刚谢教授也有提到，可是就中国国内来说，就所谓的中产阶级跟所谓的贫穷的这些不管是农民啊或者是这些移工，他们的收入的比例实际上是差的非常大的。所以在中国里面啊，目前所碰到的一个两难就是，一确他还有一个很多数的一个民众，他在经济上面来讲是一个弱势，可是同时之间如果整个世界格局或者是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心，对于中国还是采取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保护的一个态势的话，那这样的一个不对称或者是不公平的一个市场竞争，事实上就有可能让中国在取得更多的利势，那这也是现在美国不乐见的一个结果。
嗯，那现在是中国国家强大，它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啊，又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但是相反的人民很贫穷，那中国是否应该享有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待遇呢？啊，谢教授。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呀，因为刚才就是叶教授也提到，就是你比方我们换一个角度谈这个问题，你比方说是现在是美国当然是发达国家，墨西哥那个应该算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吧？如果现在假设那个把美国和墨西哥放在一起，对吧？放在一起，对吧？你这样的话呢，如果这么一个大的国家，一半边呢实际上非常发达，一半边也非常。非常这个比较落后，相对落后。那你说这样一个国家，它到底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啊，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它实际上还有很多这个 地域的限制，就是人口流动的限制，它不是一个完全自由流动的，这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跟中共那个户籍制度的问题了。所以它实际上造成就是说中国经济呢内部呢这个差异非常之大，就是说贫富差距非常之大，还有加上国进民退，是吧？这个差距呢，实际上很多是政策和政治性导致，就是说，这个贫困的人口呢，就是说长期的存在，所以中国还真的不能说是这个，我认为是总体来讲，中国还应该算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呢，但确实你刚才我们大家都看到了，确实中国有很多发达国家或者工业化国家的一些特征，这个也是这样，所以这个极度不均衡的国家。你这样的话，你就从这个总体来讲的话呢，你可能觉得他不应该有享受的优惠，但因为从中国老百姓的穷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他也应该有这个优惠，所以这个确实是很难界定。
好，感谢谢教授。那这个问题其实怎么样来鉴定是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组织世贸组织也好，联合国也好，都没有一个标准的这个标准，也就是说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头衔啊是各国自己制定的，世贸组织是没有办法强迫中国来放弃这个头衔的。那但是同时呢，这个定义也没有什么约束力，也就是说如果世贸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就是不承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也会失去这样的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优惠，谢教授是这样理解吗？
对，这个优惠呢，你要看，当然你如果说这个，因为首先你说的对，就是说它是一个自我定义的，对吧？但是我认为如果把简单化的把这么世界上200多个国家简单的划为发展中和发达国家两分法来分别的话呢，这个也是一个简单化，太过于简单化了，对吧？所以你那个你不可能说这个国家今天还是这个发展中国家，明年这个 GDP 超过多少多少以后，自己一下就变成一个发达国家。所以我觉得这个两分法本身就是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它分成
而且也不是说用这个 GDP 来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一个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比如说那些盛产石油的海湾国家，它的收入非常高，可是它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对对，因为它不光是一个 GDP 本身，一个经济数字本身，它还要看其他那个整个这个工业化的程度，还有那个就是人类发展指数啊，看了其他很多那个因素综合的考虑，我们才能说它是一个发达国家。如果你要从人类发展指数那个这个，我想的中国应该是没有到发达国家水平。
那叶教授，中国指责美国的这项修正案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是一项政治决定吗？您怎么看？
我觉得什么事情都会是政治决定啊，因为中国今天做任何一个政策某种程度也是政治决定啊。那美国所谓的一个政治决定，它的一个核心是在于说它已经确立了中国是作为美国最大的一个世界的一个竞争者，所以说在所谓美国创制的这些我们说的这种Global Liberal Orders 就是这种以贸易、以互相投资、以全球化为一个基础的一个框架里面，中国看起来是如鱼得水，而且某种程度在现在像美国所创制的这些框架之下取得了很多的好处。那这些好处过去美国尤其是在拉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2001年的时候，事实上它是带有某种程度的一个政治目的的。那个政治目的就是当中国的国家开始发展之后，当中国的人民富有了之后，中产阶级的形成是一定程度可以带领这个国家朝向所谓的自由民主的道路去前进的。但就事实上的结果来说，中国往了一个相反的方向去走嘛，那也就是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差异，美国所采取的一个资本主义跟中国所采取的这个半封闭市场的这个差异，导致了美国今天必须去修正他对于中国的政策是误判的，他必须要重新去把所谓的话语权重新去，不能让中国在美国所创制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体制里面继续去取得这么多的好处。所以你说他是不是政治决定，他当然一定程度是政治决定，要不然他为什么在2017年、2018年之前不去讨论这件事情呢？
好，非常感谢叶教授。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两位这个网友的评论。涛林这位网友说，中共国李克强总理说真话，6亿人月收入不到1000元，9亿人月收入不到2000元。 那还有一位叫 Man John， 他说是发达国家，但居民是贫穷的。好，那我们今天第二场的这个讨论呢，也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圣托马斯国际学院讲座教授叶耀元和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谢田教授的分析和点评，还有观众的参与。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再一次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观和观众的收看和参与。我是叶凡，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